阿爸，我们很感谢你爱我们，我们也爱你，我们渴慕你，也愿意渴慕你的话，也愿我们心中常存着丰丰富富基督的道理，使我们一生的道路行在你的光中。赐福今早我们所有的分享，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在想一件事，就是其实你服侍人跟你被服侍，然后你在这里听到跟你出去行道，它其实同一件事情。但是你里面一直心被恩感，所以当你在参加什么样的聚会的时候，你的心被恩感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你也会很容易就进入了。我看年轻人几次的特会，一次跟一次又不太一样，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冲击，好像刚才这样经常讲的，你都参加过了，下一个流程怎么样，就掐指一算，然后里面的这些，然后眼泪不让他看见。就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有些东西是你去行的时候已经越过你本身的限制，你去回应神的时候已经有一种超越你本来的能力跟恩典，会把你拖住，也会把你带到下一个地步去，这很特别。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想要再跨起，只是这样就不错了，我就是基督徒了，我从小就长大就这样了，当然你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可能也会影响你很久。但是我们的神总是无限的跟一直前进的。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其实他真的不需要受试探，因为圣经已经为属神的人也说出一句话，神不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的。可是主他还是受试探的，而且是由圣灵发起的。第一节说是圣灵把他引到旷野的，他不是自己去找试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你自己去找的试探，你很多的选择，像我们早上敬拜诗歌里面提到的，你专心仰赖耶和华，在所行的事上认定他。当你是这么样的想的时候，很多试探在你的认定跟依赖当中它已经消失了，因为你一开始的心是因为你选择神要的那个方向，所以你就减少了很多那一些冲击的东西。你知道我们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被人家误解的部分，就是一个苦难神学，好像你要受苦才会得荣耀，好像你要受苦才会有更长进，受苦才会怎么样。各位，其实那个是从你已经受苦的角度来安慰你的话，因为你已经受苦了嘛，所以当然就这么来跟你说。但实际上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实，就是我们是在神的丰富里面、恩典里面、享受安息里面来跟神同行。那当我们远离的时候，有些东西进来的，这都造成了一些苦难，所以不是用苦难神学来看待的。我不知道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要你受苦的，受苦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因为没那么乖、没那么听话、没那么顺服，所以才造成生命中某些错误产生，那我们就简称苦难。比如说你可能不听话，你可能就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后来你生病了，那当然因为你破坏了整个自然生长的律，所以你就容易生病嘛。比如说你有很多的决定，因为叫你不要抽烟，你拼命抽到最后你肺炎了，或者是整个呼吸道不好的、敏感的，这也不能怪谁，是因为你选择的啦。但是因为你已经落在那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啊，那我们神还是可以同在的，恩典还是够用的，我们依靠神，神还是爱你的。对，当时候来讲这些话都是 OK 的，可是问题是可不可以避免走进这样的状况呢？是可以的。所以主耶稣他进到试探的里面，那我觉得他愿意接受试探，把从神来的一种恩典，在神里面的那种祝福跟同在来启示给所有人认识。那我们今天要特别教导我里面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经上记着说，我们先跳过来看第四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然后第六节 因为经上记着说，哦，这个是撒旦说的话，他也引用圣经。那第七节，主耶稣又用圣经上的话，经上又记着说来回应。那第十节，哦，经上记着说，三次的试探里面，主耶稣都用经上记着说。大家先有一个观念，主耶稣用不用经上记着说，他说的话都是神的话。从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开始，他的眼睛、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心思、他的里面外面都是神在引导的，他就是道成肉身，所以他说的话用不用旧约圣经都是经上记着说，但是他选择用旧约圣经或者用经上记着说来回应。我想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爱神吗？爱的话，阿门一笑，听看。
阿门。
你爱神的话吗？
阿门。
你有时常经历神的话吗？如果问第一个问题，你爱神吗？我想正常的基督徒大概是没太多问题的，应该会说我们都是爱神的。要不然我怎么坐在这里呢？我怎么会听到呢？我怎么愿意服侍呢？但是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爱神的话吗？我知道很多人爱神，可是他对神的话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他也没有那种渴慕，也不会想要太多的了解。他好像觉得说，我都听听诗歌，我都祷告，然后我都静默，我都没有神的同在。对，我也承认。可是如果你要对神有更深全备的认识，你要从神的话来认识，因为神的话把神所有的一切，他的性情，他做事的原则，他对人的心意，他对我们的带领，都在话里面有很清楚的引导。所以如果你只是我很享受神，我渴慕神，所以我来聚会的时候，我觉得哦，敬拜中我很得长，很同在，弟兄姊妹彼此的一些扶持，让我觉得很感动，很有力量。但是如果你少掉了神的话，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都没有神的话立定在你心里面，你有时候你是没有把握的，你有时候可能会慌了，甚至里面会有一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去抉择。所以说用经上记着说来回应所有的试探，也只有经上记着说可以回应所有的试探。为什么？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可以劝勉彼此劝勉，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然后他会说神感动我，神感动我。我建议各位，你要尽量用少用这样子的表达，因为神感动你还另外一个角度是说，那是你的感动，而你的感动也有可能因着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感动错误。那你如果把神的感动当作你唯一的准则，其实是蛮危险的。我想我们应该都接触过一些比较让我们觉得很奇葩的人，就是他的感动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那个感动让我们理性不能接受。但我请各位哦，不管主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行了什么样的神迹，跟神的人互动，所有遇见主的人总会觉得主跟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可以理解主耶稣在表达什么，也理解耶稣做了哪些事情。而且在耶稣的回应当中，你几乎没看见主耶稣用一句话神感动我，没有这么表达的，一个都没有。他用的是经上记着说。所以各位，我知道有这一句话，有新约中有一两处是保罗说的，但是那是在讲圣灵的感动中带下神的旨意，那还是有前后文应该去了解的。所以我们个人亲近神很好，但是你给人的祝福一定要让他的理性跟他的这个灵性两个都一起在里面遇见神。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有一些基督的话存在你心里。我不晓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听到一个牧师讲的一件事情，我到现在有一点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可是后来想一想也有可能，因为人千百种嘛。他讲的一件事说，以前有一个人在矿工工作，然后那个在美国那个矿区后来塌下来的时候，很多人死掉了，那个人被救了。他被救说那个爆炸刹那之间啊，他那个手跟脚都已经受损了，那眼睛也瞎掉了。那后来有人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听过福音的，但是没有认识。 那后来就有人就送给他一本那个盲人的圣经，可是 他连盲人的圣经都没办法用啊，因为他那个手已经受损了，有一些几个指头都断掉了啊。他其实那时候已经信了主，很渴慕神的话，也想读，但是他就你看眼睛也看不见，然后手也没办法摸，你怎么读？只是他能够听，可是他总是希望能够自己读，他就打开那个盲人圣经啊，那就在那边痛哭啊，哭一哭就趴着，那个舌头就不小心舔到那个字啊，那一舔到那个字，一摸那是突然觉得，哎，他用舌头去摸那个盲人点字那个东西，一点下去，他居然知道那是什么字。哦，他是可能是全世界一个用舌头读圣经的人，他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学习用舌头舔那个点字的圣经。你们看过那东西吗？你们如果有机会去那个大楼哈，坐电梯啊，有电梯不是旁边有数字吗？有点点点那个吗？你们去摸看看。你一去摸知道，我是摸过好几次，我一摸是完全摸不出到什么东西，因为那每个点每个点都是太细腻了，我们要感觉这么粗的人根本就点不出什么字。但是那是可以学习的。那什么时候你会去？你学容易进去的，我跟你说，瞎掉的时候你就学这么快，因为里面有路。还有你，他是用舌头去点字去读圣经。那我这个印象很深刻，就像有人可以用舌头读圣经。那我在想，我们有眼睛的人，我们有手的人，那我们都不太会更多渴慕神的话。我是不晓得大家对神的话有多少的认识跟渴慕。问你人生中遇到挫折，有没有一句圣经的话把你带过那个挫折？有没有一首诗歌在你里面盘旋，把你带到高处？有没有一句，也许是弟兄姊妹给你的安慰、劝勉，造就在你心中能把你扶持住？这个东西是你平常在追求神的时候，它应该就会渐渐出现的。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最后一个经文，就是哥罗西书说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你表达的时候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这里的彼此教导就是我可以把我感动跟你分享，你也可以把你的看见跟我分享，这叫彼此教导。然后心被互相劝诫，然后心被恩感歌颂神。前提是你里面要有丰丰富富基督的道理。那我有人讲一件事情，他说基督徒的贫穷是从神的话的贫穷开始的。如果你对神的话好多年之后都不太清楚，是贫穷的，那你的灵性的贫穷那是必然的。因为丰丰富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按着圣经里面一直带领我们的，丰丰富富的应该是神的话，甚至诗篇里面刚才读的，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各位你想看看，请问你现在心中藏着什么？你心中藏什么东西？藏着对他的生气，有吗？藏着对某一个人的羡慕，藏着对你老婆的爱，那你藏什么？藏着昨天电视上面的剧情。你心中藏什么，你就会长出什么。如果你心中藏着很多的钱，一直追逐，我都跟你说，你在钱堆里面，你永远都不得释放。你心中藏什么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意思说，我们要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你知道什么东西你想藏吗？因为你觉得它重要、宝贵、值得，你才要藏嘛，是不是？你如果今天中奖了2亿，藏不藏？如果有华人的属性的话，大概不会让人知道，搞不好明天你也不会让老婆知道，是不是这样？
那是你。
好，那好，不会让老公知道，是不是不让老公知道？
知道，要知道。
是吗？
是。
也许你藏着不让讲，我知道有人有一次中奖了，第二天立刻跟他老婆离婚。我觉得你的夫妻搞成这样，他说他忍很久了。
你知道你藏什么东西？不用怕啊，很多人长得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你里心中藏什么东西呢？你藏着你最爱的美食，刚才跟你讲美食，打开里面全部美食的地图。那一个哪边的风雨有没有露面呢、啊？哪边然后彰化有空肉饭啊，好什么的？因为你心中是挂念这些东西。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应该藏住的东西是神的话。为什么呢？要预备，当你遇到这三个试探的时候，你里面是有真理可以把你保守住。还有一个是你也许没有遇见试探，别人遇见试探，可是真理在你的里面也会成为他的供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很多时候你在帮助许多人，你也不是故意的，他干嘛来找你聊天？那聊天的过程中，你有力量给他的东西，都是你这段时间灵修的东西，是不是这样？那他也很得帮助哦，因为他神很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万事在互相效力的时候，神把一个人带来这里跟你聊天，跟你分享，或者听你安慰，或者听你分享这些。其实这些你能够最能够帮助他的，就是你经历神的那个东西。所以如果你心中常常存着神的话，当然很知道神在里面的运行，你那个感动就是真，就是好文章就真性情嘛。你那个感动就是最能够给他的力量的部分，因为那已经在你心中走过一遍，你里面已经有被触摸过了，那个印记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但如果你里面是没有灵修的，没有神的话的，不渴慕的，那我跟你说，你很自然的把你这个阶段心中所想的给他，听得懂吗？那你这个时候你没有神的话，那你给他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你的想法啊，你的专业啊，你的认定啊。我也不能说完全不好，可是我跟你说的是，他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是不会太多认识神，他只会认识哦，你很厉害哦，认识你很专业哦，认识你很棒哦。就是你知道我在陪很多人，甚至那个这个婚姻辅导，你知道婚姻辅导里面有最五种最重要的东西要交通的，可是我陪到现在唯一有交通网只有一种而已。我把它分成五种，一种是彼此之间家庭的问题，一种是你的信仰，两个人之间信仰的认知跟差距，第三种是金钱上面要怎么管理，你要组成一个家庭金钱怎么管理，第四种是你们两个的个性属性不一样，怎么找到一个磨合，第五种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你们两个是一致的方向吗？那我们各位，我陪过很多对，也陪过那个二婚的，陪最多的是一年多，然后最认真完成的，所有陪过最认真完成只有第一单元，叫做金钱的管理。好像大家金钱的管理熟悉之后就再也不需要了，就看我会管钱的，我们两个有一个看法的，我们有梦想的，我们要怎么样的，我觉得很可惜。我也不能给你强求啊。我觉得金钱的管理其实只是其中一块，里面还有你们的个性呢、家庭呢、信仰呢，好像那一块大家没那么需要。那我觉得、没那么需要你，我的个性又不是一直要勉强你的，那就这样子啊。那就等于什么？等于你们结婚之后去磨嘛，结婚之后去碰嘛，那碰出火花再来说嘛。那碰触到最后怎么样再来上夫妻相处之道嘛？哦，那因为那是婚前该知道你不知道，就结婚之后再来知道啊。那我就觉得有一点可惜。那基督徒，神的儿女，你里面充满神的话吗？你渴慕神的话吗？这三个试探我们简单带一下哦。第一个试探是有关于我们人生的必须，谁不用食物？我跟各位说，从今天到你死你都要吃嘛，是不是需要食物？这是血淋淋的啦。人家常常取笑我们的信仰的点是：啊，你信仰说数啊价、数啊钱、数啊抗拒，你没听，听过吧？可是圣经没有这种表达，这是不认识神的人对我们的误解。因为神说的不是这样子，神说的是，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没有说你不需要食物啊。你的肉身需要食物，你肉身需要衣服，你肉身需要肉身的东西嘛？但是你别忘记了，你肉身之外还有一个灵魂呐、啊。那你灵魂用什么来满足它？你灵魂用金钱吗？怎么可能？用你老公的爱吗？怎么可能？用你孩子的爱吗？怎么可能？那用其他你所依靠的怎么可能？那些东西都一定到一个阶段就已经 尽头啦、啊。我是觉得我们应该习惯一个东西，我常跟我老婆讲，我们一定要习惯孩子离开我们。我们家虽然有三个孩子，可是我们很小就是稍微是放牛吃草的模式了、啊。像吴先说他去澳洲，心中想一下，那就让他去了啦、啊。根本连男主他都不需要，我也没有办法男主他、啊，那就由他去呀、啊。难不难过？我跟你说，当然了、啊，养那么大的，养得最像我的就是他，怎么不难过？对不对？那当然难过一下就过去了嘛，因为我们生命的重心又不是他，我们生命重心是神啊，而且我们对神有一个认识，是他去到那边，他有他人生要去经历神的部分啊。所以我就不敢把他抓得很紧，也不敢跟他讲太多道理，也不敢说你这样，你又离去了，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没有通工，没有一大堆。当然，这个讲有用吗？
有。
你觉得有用吗？以我对你的讲的认识也没用啊。他们给跳的，但是重点我也不会这么讲，因为我觉得神在他生命中有带领，在我们生命中都有带领。我们也有我们的学习，他们也有他们的学习。那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面认定神的时候，那加上神的话在我里面的时候，当然我就越过了嘛。阿门。我再问各位一件问题啊，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个可以帮助你的，不就是你内心中所认识的神的话吗？你有这样的话，可以立刻把你拖住，带过另外一个危机或者困难吗？如果没有，那时候你去找有的人跟他多交通嘛。你一交通也许有一些话在你里面，就让你活过来了。但是我们不是交通以利亚吗？其实那里有一句话是我最近很大的安慰跟力量。
单走的路甚远。
单走的路甚远。好，那个是以利亚在重大人生中的危机、挫折、无助、寂寞，然后里面完全过不去、倒下去的时候，甚至痛苦到要求死。我是觉得我都没他们那么伟大，但是我也没他们糟糕了。我至少到现在都没跟神求死过了。你求死的意思是什么？求死的意思是等于你就不想活，你要自杀嘛。那他自己也不想自己杀自己啊，所以他倒在罗藤树下，然后就在那边摆烂，就在树下躺。然后天使拍他一次，叫他起来吃跟喝。他起来了，他真的起来了、哦。你知道有些人是叫不醒的哦。你知道假睡的人是叫不醒的，那他醒过来吃饱喝饱之后呢，继续躺着烂。哦，我都觉得是我的话，大概不会给拍第二次的。天使再给他拍第二次，中间过多久，圣经也没有讲啊，就再拍一拍，哎，叫起来，然后让他吃，让他喝，然后吃完喝足之后，这次没让他睡觉，然后给他讲一句话：单走的路甚远。那一句话就是以利亚。在当下最重要、最需要、及时的抽身来的瑞玛，那句话让他越过了耶洗别的恐吓，越过了所有看起来整个以色列国的荒凉，也越过他心中最深处的那个孤独。那一句话把他带过来，单走的路甚远。我想问的是说，我们有没有一句话把我们从最艰难的环境中把他带过来？你心中有这样的一首诗歌吗？有这样的一句话吗？有这个劝勉吗？所以主耶稣用经上记的话，他是充充满满的，里面充满神。那用经上记着说来回应撒旦的控告、撒旦的试探，这是第一个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的绝顶聪明就是。你用神的话，那我就跟着你用神的话。所以他第二个试探呢，他说第六节，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右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这里引用的是诗篇九十一篇。那我跟各位讲，我去看了一下原来的意思，跟撒旦表达的意思其实说真的没有误差很大。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撒旦没有提，就是前面这一段话的前面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神，你是认定神的，神是你的避难所，因为你心中有一个依赖神，所以后面才有一个神的使者托住你，理解吗？他没有去讲你是依赖神的，他也没有说神是你的避难所，他直接跟你说，你就叫神托住你啊。 那当然这个引诱是有一个瑕疵的，因为主耶稣在引诱旧约的这三处经文哦，实际上也都没有用的字句上那么精准的，都是取他的意思而已。那撒旦也是取他的意思，可是问题是撒旦用神的话的想法跟动机是完全要来反对神的。我不知道，我跟各位讲，如果你读圣经的态度是要来反对神，是要来怀疑神，是要来制造困难的话，那我跟你说，你在无形之中你会跟撒旦是同一种性情。全地之中可能只有撒旦对圣经最了解的，除了神以外，他是最了解，比人还了解所有的圣经，所以他用起来也很厉害。可是问题是主耶稣怎么回应呢？当他用了这个，你就跳下去啊，神的使者拖住你啊。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主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哦，这个是及两处圣经并在一起的，一个是生命记33:8，另外一个是出埃及记的17:2，所以它也没有那么完整，但是它都有一个典故。那主耶稣回应的是经上又记着说，各位，你能够分辨得出来吗？当人用说圣经这么说，你能够给他回应经上又记着说吗？还是你觉得圣经这么说你就这么接受吗？你里面的判断呢？你里面的灵性呢？你里面对真理的前因后果呢？还有你对真理的渴慕呢？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那其实你还蛮危险的。因为用的人如果他动机不纯正，用错的话，你可能也没办法分辨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长成那么多不一样的现象，很多的坚持，很多看法，甚至里面没有真理的东西大家会信以为真？因为我们已经悄悄的把我们的思想放进圣经里。前人说读经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读出神的心意，不是把我的意思读到圣经里，这两个观念是不一样的。那我都不知道大家在读经里面有这个观念吗？是读出神的心，而不是把我的想法读进去然后再带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掺杂，就像第二个试探，撒旦用啊，他用的也是对的啊，但是前后他把它去掉啊，他也不管你啊，他的动机就是要你去试探神啊。你想看看，如果就按着他所说的，你的脚去碰在石头上拖住你，那我跟各位，你跳不跳？你知道我们历史上出现很多荒谬的事情，九九冬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人的理性都已经完全丧失了一样，到现在都还有啊。我问各位啊，圣经你们说你可以手拿蛇，你去拿蛇吗？拿不拿？你说圣经说我可以手去拿蛇啊，那你拿看看，你先不要打电话说牧师我被蛇咬了。那圣经说你可以胜过狮子啊，那你要跳到狮子坑吗？要不要？有人就跳进去了啊，还拿起还举起手来祷告，狮子给后退。我说狮子坑是真的后退了，被他吓到了。他说从哪边？你跳到这里面。你知道我们如果对真理的认识是一个很片面的误解的，又把我们意识读进去的时候，其实相当危险的。你看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难理解。我自己看新闻哦，就不要太遥远，就台湾这里的一个教会，一个牧师去世的，你看那个教会被踢爆，是苹果日报去踢爆，为什么？因为他死掉的那个牧师啊，他们的教派啊，然后他们里面的这一些长子同工把他的身体封起来，因为牧师说他40天后会死里复活，所以不可以下葬。啊，你知道他们的直系亲属就讲说联络不到他爸爸，那来问说他爸爸呢？他说爸爸说安息在神的手中。他想说安息在神的手中，那也不可能啊。那去查查不到，最后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死了。那这样放在整个棺材里面，等到40天后复活。各位，那你拿不到见不到那怎么办？那都告上去了啊，这个事情才被踢爆啊。重点是40天后他也没有活过来，40天后也没有活过来。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个认识，会觉得40天后他会复活呢？他一定有某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想法跟意识把它强加进去的。大家有理解吗？这个没有很久，几年前而已。去年我看到美国那个新闻，我也觉得很惊讶，有一个牧师死得彻底， 埋在地里面来请通公面，就是把它风光埋土，然后说三天后把它挖出来。他三天后跟主耶稣死里复活一样。我觉得那里面那个教会啊，里面弟兄姊妹怎么能够相信这样的话？那三天后才开始动工去挖，那 后来也被踢爆，被人家告了。各位，经上记着说，意思就是说，你里面有没有真理，有客观的一个依据，不是你的想法强加进去的，也不是你自己的感动的，也不是都没有印证的。哦，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用神的话来回应撒旦的误解。那第二个试探里面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其实很多东西你把这句话听进去，很多试探是跟着你的情欲来的。我再讲一次，很多的试探跟着你的情欲，你想要更多这个，所以那个东西就摆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现象跟感觉，当你想要买某些好衣服、漂亮衣服，想追逐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奇怪，不知不觉这些讯息就会跳到你面前。有没有这种经验？打开了，刚好打五折刚好我很少在看东森购物，突然这个购物里面有一件漂亮衣服，我想要的，刚好这个鞋子款式我等好久了，对，刚好这个好漂亮，是我已经等好久，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说有没有这个感觉？我跟你说，那是跟着你的情欲来的。如果你根本连那个都不想要，它跳在你面前也没有用，是不是这样子？它跳出来让它跳啊，跳出来都是跳开了，它勾不起里面的欲望嘛。那为什么勾得起来呢？因为你也想要。所以你说试探神这件事情，撒旦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试探你干什么？他一定是知道你有一些东西跟他是属性一样，他能够那么轻易的把夏娃弄倒，一定是在外面观察很久了啦。夏娃每次走过去看那个树，就看看那个上个树，看一下，也不敢摸，也不敢碰，也不敢吃，因为神说吃的日子会死。他来帮夏娃最后一把，悄悄溜进来，然后跟他说。不一定死哦，而且你吃了，我告诉你哦，上帝没告诉你的，我告诉你哦，你会很聪明哦，你会分辨善恶哦，这些上帝都没告诉你，是我告诉你的哦，而且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哦，如果你不相信，你去试看看。各位，撒旦讲这话跟这鬼话一样，但是问题是，夏娃接受吗？夏娃认同吗？夏娃觉得有道理啊，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会，我有时候觉得很惊讶的是，人有时候愚昧到让我觉得他第二次愚昧、第三次愚昧、第四次愚昧都可以。比如说有人被骗，那被骗的你应该对骗你的人应该深感恶绝，因为这个人很恶劣啊，应该他是有问题的啊，应该是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机制啊，但是我后来发现没有有些人被骗了，你还可以反倒去可怜那骗你的人，那我就跟你说，那你等着第二次、第三次被骗了。上个礼拜我看一个新闻，说银行的那个被骗450万的一个高阶主管，那被骗成功。你知道被骗的时候，那个人银行的行员已经告诉他，问他说：“你这个钱你那么多干嘛？”他跟他发飙，跟他生气耶，说：“你问你那么多干嘛？关你什么事？你给我弄出来就对了。”那后来请警察来劝他，行员告诉他这是诈骗，没有用，警察来劝他这是诈骗也没有用，他坚持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把钱汇出去，就被骗成功450万。哇，我跟你说，不用玩那么大声，如果按着他的观念跟属性，下一次被骗900万都没有可能，因为他并没有真的在里面认识到人的愚昧，没有认识到对神的依赖，他如果继续活在他错误的认知跟私欲里面，那些东西就3不50就跳出来把你勾一下勾一下。撒旦的试探，他的厉害就是他总是悄悄的来，在你不知不觉中，他丢了一个错误的观念给你，没关系啦， 只是一件衣服而已啊，啊没关系的，就骂他一句而已啊，没关系的，我只是不舒服一点点啊，没关系的，少读一点什么话，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到最后构成了你里面一个很重大的危机，而且我们可能还不清楚。哦，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里面有没有丰丰富富神的话？有没有经上记着说可以来回应这个时代的一个冲击跟试探呢？第三个试探其实也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带到这个最高处啊，殿顶上面那个极高的荣耀的地方，回头一看下去万国的荣华，我都不知道我如果站在那个地方，我能不能够避开这个危险。我按目前的评估是这样的，如果你让我站在殿顶上面，不管是世界的高位或者是宗教的高位，如果对我来讲的话，我可能没办法面对这个试探，我是胜不过的。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在我追求的明日里面就不要走向那个道路，不要顺着那个情欲，也不要让我自己放在被试探的状况。你知道你站在高处再看下去的时候，你要进到那里面去的话，你的人生是走下坡的，看起来万古的荣华，我当然觉得这太好笑了，因为里面很多人在追逐金钱的游戏。那我讲难听一点，圣经不是说你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失自己的灵魂或者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句话读过吧？那请问各位，你现在如果整个心思一年都在钱上面，你有赚得全世界吗？你有可能吗？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也不会赚得全世界吧？那如果你只是想要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觉得可惜跟愚昧是，你也不可能赚得全世界，你也不过是多那几千块，获得多那几万块，结果你把你的命搭进去，值得吗？我都不知道值不值得。过年的时候有一个慕道朋友，我们接触的，他讲说他的孩子在台积电，然后过年的时候他讲，哎，那个台积电过年期间值班啦，一天3万块。那我都想说值不值啊？如果是我们值不值班？我跟你说，在里面的人大部分都不想值班，因为他平常都是摆来摆去的嘛，一年都年收入加上这些分红一大堆的。那我知道，如果是我们会想说，哇，过年一天值班，一天3万，我就值5天就好了啦，就大年初一直到大年初五嘛，这多少钱的？15万啊！那我这一整年可以大年不用工作的啊，那你们值不值？听得懂吗？如果那个值班，那你失去的生命，弄坏你的身体，你觉得值吗？当然，很多时候有人说没那么倒霉吧，也不可能这样子嘛，只是5天而已。就算不吃不喝24小时值班，也不是真的不吃不喝啊，就在那边守着而已啊。当然，你要知道，有些东西是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就会找到你合理的地方，然后你就从那个地方去了。我再讲一次，有些东西是你已经认定那一条路，所以你会为那一条路找出合理的理由跟借口，然后朝那一条路去，听得懂吗？这个时候谁跟你说基本上无效？因为你心中的坚固引垒比这些东西还要深，还要大，还要坚定。所以在你还没有做出一个绝对的决定之前，你最好还是按着圣经里面的引导，有没有经上记着说，有没有肢体里面的印证，有没有你里面跟神之间的烙印，有没有环境真的显明。如果这些都没有出现，你还这么坚持你的认为是对的，那我只告诉你，你已经掉进试探里面，等着下一个风波来，然后再来处理这些问题。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三个试探唯一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就是你里面神的话。所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或者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他们的感觉，诗篇讲的这句话，我在你的话藏在我心，你都得罪。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得罪神，我们也没感觉，好吧？那希望三个试探 唯一可以回应的是神的话，神的话也不是在外面，是在你里面日积月累渐渐的成型，渐渐在你环境中神的话成为你应时的需要。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经上记着说是人子耶稣你的儿子亲自在世上所显明的路，告诉我们是要有一个从你话语来的依据，是告诉我们不凭着自己的认知，也是告诉我们需要将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的前面我们的认定是有经上记着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的，我们。